电话，我仍旧是你们的主播周周，
我是 River，
我是满堂。
今天少了一个阿莫啊，但是也很合情合理，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他自认为自己是既没有兴趣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我们今天
这样说好吗？
他自己主动交代的，他自动放弃了，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电影节这么一个话题，
可不可以也加个电视节啊？
River 说要加电视节，就是这种是
就变两节，
鲜少有人关注的，可能1000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人关注的。
是怎样？我们
电
视节的白玉兰奖项也是国内 A 类的好吗？三大奖项之一呢。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主持权
麦克风交给他，
来跟我们说一下。
哦、
来，你来。
不，你来。
那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下，为什么 River 同学这次这么在乎我们一定要提一下白玉兰奖呢？我要跟大家是不是要科普一下，白玉兰奖是在上海进行的，因为还有其他的像什么金鹰，我们湖南也有金鹰奖啊，什么金鹰节的好吧，也是一个电视节，
也是。
然后在上海的这个叫白玉兰电视节电视奖，就是每个
北京的叫飞天好像，但它其实不是。就是他只是委托给各地的电视台在做，但他其实都是国家的奖项，就是 A 类。
好的，那 River 为什么对这个白玉兰奖这么上心，这么在乎呢？
没有，
那就是因为
你
自己主动
这个，你不要讲的我对这个事情很在乎呀，也没有啦，我就是一个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就是
今年去参观学习，不仅参观学习，
还走了红毯，
领了奖，领了奖吧？对。
没有领奖，就是他入围都会有一个奖杯了，就是最后是没有在最后的那个盛大的颁奖礼上登台。
哦，就是你就没有跟他们那些什么吴越啊他们就是同坐一起，是不是
没有机会感谢就是什么 SITV？
没有啊，但是我们也是参加了一个晚宴，相谈甚欢的好吗？
好，那你给我分享一下你在那个晚宴上跟谁相谈甚欢？
跟我的同事以及其他的一些电视节目制作者。
OK， 那也是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个头部吧。
我跟你讲整个过程其实非常的戏剧化，我就是需要在开头就把这个事情讲了吗？还是你先说？
来cannot wait。
是这样，我给这些一些没有去过白玉兰的人来科普一下。
真的去过白玉兰的
人
真的不是很多。
就是白玉兰呢，他在就是可能会有一系列的活动，然后在正式的颁奖礼前面呢会有一个荣耀之夜，就是一个晚宴，就所有的入围的人大家就聚聚一堂，然后一起去共襄盛举，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晚宴呢也是会有一些红毯环节啊，拍照环节，然后大家一起 social 的环节。然后我跟我无知的同事，我们两个人呢就是为了这个晚宴呢就提前准备了很久的衣服，想说我们准备衣服呢就既要显得很体面，但是又不要你知道就是感觉很想出位的那个样子，毕竟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综艺节目，就是感觉入围就已经是
荣幸，
不是荣幸，就觉得很不合理。因为你想想看，我们节目然后入围
的
category 是叫综艺类，
是的，是的，蛮奇怪的，
就很不合理嘛。
对，因为贵节目还是一般而言是一个新闻评论类的，这样
是一个政论节目，相当于是，
对对对，
对啊，然后。所以我们去的时候，然后再加其他都是电视剧嘛，就显得我们这个综艺这个类别就显得更加不重要嘛，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去就低调一点。然后呢去了那个晚宴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说天哪，只有我们两个人是抱着一种要低调的心态去的，所有的人都是花枝招展，就不管你是什么类目的，然后一整个就是花枝招展，然后我们两个人坐在那边非常的尴尬。然后我是到去了之后我才知道说所有入围的人都要上台并且讲话，就是事先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们说过这个事情，然后我们要在上台之前我跟我的同事就互相推脱，没有人想要上去，就感觉其他人都是做了很充足的准备，就是我们就是感觉是莫名其妙就是误入了一个场合，然后他也不想上去，我也不想上去，最后在推搡之中我们就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就说那我现在上去讲，如果明天正式得奖的话你就上去讲。然后他就暂且同意，而且我还付出了就是要帮他拍好看的照片，帮他 P 图，然后要辅佐他做后面所有的宣传工作。
PD 们的心机也蛮重的。
对啊，后来我就跟一帮子人上去讲话，讲话也非常非常尴尬，你知道就是只是个入围，你如果说太多吧又有点奇怪， 然后但是你说要说到的点吧又都得说到，所以整个过程就很尴尬。
那我觉得我这边要补充一点信息哦，就是因为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们可能甚至想象不到，就是当时他们跟其他人的那个花枝招展落差有多大。我看了一下你刚刚发给我的照片，你好像是全场所有入围的制作人里面
唯一穿裤子的，
裙子，
对，
不是唯一穿裤子，是唯一没有穿裙子啦，人家也有穿裤子哦。
那倒没有，其他人也有穿裤子的啦，但是就是属于感觉像我是就很我们节目的风格，就是感觉我是去主持节目的。
我觉得其他人就穿的是走红毯的样子，
是的，
就是、我只是看女性制作人啊、
哦，
就是走红毯的样子
的。
然后你跟你的同事就像是一个企业家去谈项目，然后带上他
的
那个秘书，
是不
是的。
跟你说，我刚刚跟我同事说，我说你像去主持那个
主持人、
那个、婚礼的，你是婚礼主持人，我是急忙忙去送份子钱的。
其他人我甚至看到一些就是下面很大的裙子，就是那种春晚上才会出现的裙子。
我这是有必要吗？真的是又不是艺人。
没有，可能大家觉得走红毯就应该是这样吧。
嗯，而且我觉得你作为食物警察在那天出现一定会非常神奇，就是那个荣耀之夜的晚宴。
那肯定，
其实那个酒店
交代一下，交代一下吃了什么，
准备了非常多吃的东西，而且他们会做那种很精致的小糕点。那个精致的小糕点的是还有那种上海电影节的上海电影电视节的那些 logo， 就很花了很多心思在里面的。然后吃的东西呢也应该是
蛮顶级的，
饕餮盛宴吧。但是真的我跟你说，说实话没有一个人动桌上的东西。
怎么他们裙子太紧了吃不下食物是不是？
我不懂啊。然后我就跟我同事两个人，我感觉他也很想吃，我也很想吃，但是我没有想显得不是第一次来的样子，因为好像我们那桌有些人都是入围了四次了。
太可笑了，如果去就大吃，我还会问别人、
啊、
你不吃吗？不吃给我。
然后我同事还非常没有眼力劲儿的，还拿出手机在那拍照你知道吗，在那拍食物，然后旁边的人就看他，
看就看了，反正这一辈子就这一次。
不要这样说啊，可能你以后也会成为常客啊。
嗯，反正我就记得我在那边讲话的时候，王珞丹在下面对我露出了意味不明的笑容。什么意思？
没有，他可能想说，哎，这个制作人有点意思哦，穿的像个女企业家一样的上来了。
女特种兵，
这像是谈项目的、嗯、就是奔着项目去的。
而且第二天因为有车接我们去那个红毯嘛，就是一个剧组一辆车，然后我刚好看到我们那辆车也全部都是综艺节目制作人嘛，然后另外一辆车就是一个剧组，看到是童瑶跟另外一个好像是王阳吧，一个电视剧演员，然后他们就看到童瑶的脸就本来想看向我们这一车，是我觉得他是要跟我们打招呼，但同时又显示出了一种困惑，你知道吗？说 这一车的人都是谁、啊、
那最后那个大的颁奖礼的时候你到底是坐在哪儿、啊、因为不是都是坐一小桌一小桌的吗？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情也很抓嘛，就是因为前一天我不是上去已经讲话了嘛，然后第二天那个节目组呢就组委会呢就默认我应该是第二天上去领奖的那个人，但殊不知我跟我的同事私下达成了这样一个小协议嘛。然后我就非常 stick to 这个协议，我就觉得不行，第二天其实得奖了我也一定不能上去，但我们就怎么跟组委会交涉，他们就是不让我们换人，然后我都使出了，我说我发烧了我去不了，我让我同事去，他们都不让我们换，就只能说就说你们如果发烧了去不了的话，那你们就直接不能去，就红毯你们也别去了，就颁奖晚宴你们也别去。我想那怎么能行，对不对？我们衣服都准备好了，
还是同一套衣服呗，我看你们两个是吧，同前一晚的晚宴跟第二天的
没有我看他同事有换衣服。
第二天因为我想我肯定不上去吧，我就穿的比较随意。
他穿的是另一套女企业家，也是裤子，
比还比能比第一天的更随意啊。
第一天我已经很重视了吧，你看我什么时候穿过套装啊，我不是整天都是 T 恤牛仔裤的。
第二天不是也穿套装吗？但是颜色稍微鲜亮一点还怎样，反正就是也是一个裤子女企业家。
你是走希拉里路线是不是？
不是，
对，是
白色套装。
是
就很好笑，你知道我们第二天是真正的去蹭红毯，因为那个组委会就在前一天晚上已经取消我们两个人的红毯资格了，你知道吗？
真的取消了。
真的取消，他大概是晚上11:50的时候跟我们说，哦，我们12点之前要决定的，如果你们就是还不把确定名单给我们的话，你们明天就不要来了，就直接说我们取消你的红毯资格了。然后我想那怎么能行呢，结果就是我多方打听到他们去红毯的人都会在某一个楼层集合。
你可真行。
就会有车接他们去。然后我们俩等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对就是组委会对接我们的志愿者就跑来找我们说啊，老师们，就是这个红毯你们不能参加什么什么，就跟我们来这一套，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不要理他。
你这都不是蹭了，那是强闯。哎，
对啊，
然后我们就
强闯红毯，
我们就可自信了，然后就跟着那个一个大部队下去，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从那个酒店出来的时候，两边全是粉丝，然后就机器对着我们就狂拍，然后我也有听到旁边那些人在窃窃私语说这些人是谁啊，然后就觉得说不想错过任何一个艺人的感觉，然后我们就走出一种自信，你知道吗？结果后来我们就上了那辆去红毯的车，然后我们俩人都上去了，然后红毯的那个车上有个志愿者就点了点人数说啊，人数对了，我们可以直接走了。然后我跟我同事两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说天哪，我们是不是把另外两个人给挤下来了。
太荒谬了。
你摸摸你的良心痛不痛？
然后我同事说那怎么办，我说没事他有办法去了。
你没有良心哎。
没有，后来我们发现那十五个人就是算了我们两个人的。
OK。
嗯，所以他们当中可能是在恐吓你或者在吓唬你一下说你不要来。
对，然后我们去了那个红毯，整个过程也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就走完红毯然后就进去了嘛。然后因为我跟我同事不是两个人换了一下嘛，
嗯，
就是他是要作为就是领奖代表坐到那个地方，然后我跟他的其实因为我们换了一下之后呢，就是我就是拿了他的票，然后他是拿了我的票，就是其实两张票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领奖代表他们是坐在最前面，是有一张张圆桌的，就等于、一个圆桌坐在一起，然后如果是节目的其他代表呢，可能就在圆桌的后面一点，就是一排一排的位置，
好像春晚。
对，然后我同时因为拿着是我的卡，然后他也就非常自信的往里面走，每一个人脸识别的环节都给他打了叉，他就走出了一种是你们机器的问题。
可是你们俩其实还蛮像的。
对，我们俩其实本来还蛮像，关键是我拿他的那个身份证直接去刷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就直接人脸识别是过了。
对啊，你们俩其实还有点像。
那他怎么一路打叉然后又坐下来了呢？就大家也让他通过了。
对，他就走出了一种不是我的问题是你机器的问题，就是关键就是要自信，你知道吗？就因为他
太吓人了，
其他节目代表一起进去就没有人敢拦他嘛。然后最荒谬的是，然后我同事坐在那个位置上，但他其实那个位置上面名字写的是我的名字，他就赶紧坐下来为了挡住我的名字，你知道吗？然后其他的节目代表都纷纷去吃饭了，然后我同事都不敢起来，他就他出去再回来了。深深的在那饿着，知道吗？然后因为他我们俩说好了说第二天如果得奖就他去领奖嘛，所以他就开始，他是有准备的，要准备那个感谢词颁奖词是什么，他就准备了就是一张演讲稿类似于这种东西，然后一直在那背，然后他同桌的人就看着他说哎，我们大家不要准备了，他已经在准备那个就是颁奖词了。他说肯定是他
得了，搞得好自己像内定。
对啊，跟
内定
了
一
样，
是不是？
对，其他人都说肯定已经是内定他，大家不要再准备，肯定就是他，就很尴尬。然后最后暴露就不是我们嘛，就是我们两个人互相就彼此松了一口气，就真的很不想。你想是在梅奔的场合下，然后要上去讲一番那样的话，是很吓人的。
哎，我觉得整个就是你们一开始就要追求从准备服装开始就准备，就是要达到一种 effortless 的效果，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你们都是处处都付出了好多 effort。
对啊，你们的那个目标和你们的行为好不匹配哦。
对啊，然后我们就说啊，整个过程最好玩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互换了那个嘉宾证进去的，整个就是蹭红毯。这就是我今年的电视节，是不是你们后面都可以不用说了？
那这期也太短了吧，主要是白玉兰声量也没有很大。
那说到这个的话，哎，满堂你之前做娱记的时候有报道过白玉兰吧，这个应该也是每年的重头戏。
又名白玉兰电视节吗？这不是重头戏。
干嘛这样？
就是说并列的两个节放在一起的话，那上海电影节就是金爵奖可能是更加重头的。但是白玉兰我也去过，哎，我有去过那个白玉兰的那个电视展厅，你没有去过吗？
我们就是所有正儿八经讨论电视的论坛都没有去，我们只参加了晚宴和红毯晚餐。
然后还说我们最不虚荣了，我们超级不虚荣的。 我们只是去谈生意的。
我有去过那个展厅啊，就是这个它所谓之所谓说有一个什么电视展，然后它其实是有一个展厅，就是那个上海展览厅，各个电视台包括就是制作公司会拿出自己的就是下面的产品，然后就是洽谈合作嘛，所以每个就有一个展柜这样子。然后我当时还有去整个去有一个这样的 tour， 然后我还在当中还碰到了就是 SNH48 他们那个公司，我甚至还碰到了鞠婧祎本人。
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还不是四千年美女，好像就是在那美妆之后不久就变成四千年美女，然后我还跟他有一些互动，就是他那边是一个、是纯业内人士进行交流啊，以及就互相采买的地方。然后电视节这块的话，他本身那个展厅里面为了想让他热度更高一些，前几年的话是会邀请艺人来到那个展厅的，就比如说他其实里面包括不光是我们大陆地区的，包括台湾香港的都会有，然后他们会请他们的艺人，他们下一年比如说下一季要主推什么剧，然后他们就会请到主角，然后进行来站台。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是会有一些粉丝进去的，然后呢就是在那个粉丝之间也会有 PK， 然后你会在那个稍微空闲的地方看到非常多的那个花环，就是我也不是很懂为什么要放花，就是花环或者是那种整个，
我感觉他们应该不是对外售票吧，他应该是就是会给，
他是有一些内部票应该是，我觉得
对，他是会给艺人的就是工作室一些票，然后艺人工作室可能就会给自己相熟的那种粉头或者站姐之类的。
对对，然后他就会放一些那个就是像花排起来的谁谁怎么怎么样住这个片子怎么怎么样，类似于这种的话算是里面最大的场面了吧。
嗯，其实每年的我们说到上海电影节其实都是电影电视节都是一起办的哈，就是先是电影节结束了以后紧跟着就是电视节、
对，其实是分开的
对吧。很多很多 A 类的那个国际电影节也都是这样。我们说戛纳，其实戛纳影展
也有的
影展，对，还我不知道是同时进行还是随后马上进行，也都是有一个戛纳电视节的。
对，戛纳甚至还有一个广告，就它有一个格外的广告的类目。
那所以刚刚满堂说、我们白玉兰其实并不是我们每年的那个媒体报道的重点，即便是在上海的媒体也并没有在关注白玉兰奖。那你们关注的就是电影节嘛，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
对，其实我们更会关注那个电影节，因为电影节就是从国内来讲的话，因为好像同时有两个 A 类，一个是上海的，一个是北京的，但是北京的因为起步的相对晚一些，然后他们的好像都没有这么完善，然后影响力上面也比上海的差一些，所以上海可以说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国际 A 类电影节了，所以我们都会更关注这个、也会有非常多的就是国际的电影人什么都会来参加这个，就会非常多，会看到很多平时很罕见的人
like。
就是你能想到的是那些国际的明星，他们平时很少会来到上海的，就是因为是做那个电影的宣传，就是好像这几年可能还稍微多一些他们会过来，因为就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票仓，但是也是在疫情前哈，疫情前之间他们是作为一个主要票仓他们才会过来，包括漫威啊迪士尼这边他们就会组织这种活动，但是在之前的话就是很少国际影星会过来宣传的，但是电影节的话是一个机会他们会过来。我在电影节上就看到过非常多的什么妮可基德曼，然后还有那个休格兰特，然后还有我的偶像广播良子，最近也塌房的，然后反正很多的国际影星还有娜塔莉波特曼都会他们都会这种我们觉得平时可能很难见到的人在这个场合是会见到的。
你说到刚刚说到一个人名，我突然想到有一年出了一个我觉得太乌龙的事情，就是那一年休格兰特我忘记了是过来电影节，是来上海电影节推什么片子，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唱歌的那个片子、有一天在大光明的门口，我好像都只是经过或者是打车什么的，我站在那边大光明门口，突然就发现一群人轰出来，然后就看到了休格兰特，离我大概也就两米远吧，然后我突然就说，因为我其实一直很喜欢他的，我就是因为小时候看那些什么洛丁山什么这些东西嘛，很喜欢他，然后我突然就惊呼说 Wow, is that Hugh Jackman?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喊错他的名字，我说 Hugh Jackman 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然后我旁边的一个人就说，你是说 Hugh Grant right？ 然后说对 Hugh Grant
好丢脸哦，
真的反正就从侧面说明，有时候就是在上海电影节的这个短短十天内运气好的话，其实有时候还
是
可以看到蛮多的国际明星的，
是
是是，不管你是作为影迷也好，还是报道这个报道者也好，
对，尤其是新华路那一带。
就是那个基本上他们的组委会包括安排就是一些来参加的一些艺人吧，他们很多都会安排在那个 银星皇冠假日啊，就是那个上海影城旁边的那个，那个是组委会指定的酒店，然后包括很多活动都会在那里，所以在那里就是偶遇到艺人的几率非常的高。
嗯，
那你今年虽然满堂现在已经算作为一个前娱记了，现在已经没有在行业里面了，不是在第一线了，那今年还有关注上海电影节吗？
我是有会去，我每年都会去抢票啦，就是因为我以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其实没有时间去观看这些影片，但是离开了之后我反而会有时间去看片子，然后去抢票啊，去真正的就是作为一个观众去享受这个电影节。
哎，那你们会不会觉得今年好像我当然没有参加啊，我就是看了一下媒体报道，感觉今年的阵仗好像声响特别大。
有吗？
我觉得今年就是说是跟疫情期间来讲的话，疫情就是跟前几年来讲的话，它确实是声响特别大，因为前几年就是真的很惨。然后但是你跟那个这个之前那段时间比，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怎么就还不如你之前在做娱记的时候那个时候阵仗大是吗？
我真的觉得不如那个时候阵仗大，也可能是我的关心的程度没有那么大，也有可能是因为媒体也示威了哈，所以就是报道也没有那么多，然后也不知道。你要说我说今年谁来了吗？你知道吗？
胡歌，但是他本来就住在上海。
对呀、啊，你就想不到，因为之前的话是会有那种国际巨星来的呀，那个是非常撑场面的。
我是觉得今年是没有什么国际巨星来。
今年评委会主席是谁啊？
我只知道电视节的评委会主席。
好，那个不重要。
我觉得是在一个缓步在恢复的过程吧，因为可能就是今年六月份的话，可能对于就是其他的这个进出关的政策来讲还没有放得那么开吧。
补充一下，今年上海电影节的主席是杰兹斯克利莫夫斯基，是一个波兰的导演。
对啊，就好像
就不是那种国际顶级的，可能也是很优秀的，很厉，肯定是很厉害，但不
是那种很厉害
一丢出来就哇那样子的。
嗯，
我记得有一年是好像2016年还请到了那个塞尔维亚的库斯图里卡。
对，
就是导演地下那个。
是的，
对的，那个
黑猫白猫那个。
对，然后就我当时就是突然在电视上看到他跟梅格瑞恩同场颁奖，就觉得说哇，因为毕竟虽然梅格瑞恩现在说有点过气了哈，但是至少在我们这代影迷心中还是那个女神的地位还是在的。然后看到她跟库斯图里卡一起站在金爵奖的那个颁奖舞台上，就觉得说哇，这个组合真的是很神奇很有趣的，可能那样的场景已经好多好多年没有看到了。
是的，
而且不知道是我觉得不知道是我的感觉还是满堂你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今年电影节的质量不如往年，就整体质量，至少我看的那几部。
我但是我觉得他不是说那个这个参映的影片，我并不一定觉得他非得水平要多么的高，因为就是说从那个他有几个，一般都会有几个系列嘛，什么 4K 重映大师系列啊什么的，这些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好质疑，他都是被市场印证过的。然后他有些是新片子，可能是就是说今年的新片子，但是在国内没有机会上映，他可以通过这个机会来进行一个展映，或者是说马上就要上映的片子，他把这个作为他宣传的一个机会进行展映。然后这些片子的品质呢，就是说跟整个大环境是有关系的，你也不能说是因为这个电影节的原因，可能这几年的这个创作水平就是这样。
哦，你说到这个我太有感触了，我今年我甚至有一点点被柏林电影节给伤害到。
对啊，
就因为很多片子肯定这个主竞赛单元票是很难抢的嘛，然后我就买到了一些可能就是叫什么其他的竞赛单不非竞赛的这种片子，然后就是完全凭感觉买了，其实也看了蛮多场，可能有50%的电影我都会觉得说都不能算得上一般，我都会甚至是可以提得到是失望，就想说我何苦就是去逃班，然后我又花15欧来看这样的片子，伤害自己的神经，伤害自己的眼睛，甚至是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同意你的说法，可能就是整个大环境就是这样子。
嗯，
我不知道那个电影节的那些挑片的评委是不是会感觉片子一年比一年难挑，
因为他们对他们挑片的那个范围是很有限的，他必须在一个时间段内上映的或者是面试的片子，那你只有这些能挑的，所以他其实还是蛮能反映整个这个大的这个环境的一个问题的。
那 River 你今年去了哪几场啊？
我今年大概去的有4场左右吧，失望率也差不多，我觉得有60%吧。就 第一场我觉得还行，因为好像是大家憋了三年，就是因为我看的第一场是电影节刚开始没多久，可能第一天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整个氛围好像过去的三年又回来了，就是你知道每个上海电影节结束之后，影片结束好像观众有个默契，就是大家要站起来鼓掌嘛，
而要等到那个字幕全部结束之后，这个是平时很难见到的一种尊敬。
对对对，然后鼓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以前的时光又回来了。就那天看的片子应该是个日本的片子叫《超市之女》，就还挺轻松的，但是也能看到很多那种时代的局限性，性别观点的局限性，但是你觉得还是一个轻松的好玩的片子，不会觉得是浪费时间。然后我后来买了一个主竞赛单元的一个俄罗斯的电影，那真叫一个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是我去的那场还是一个那场电影在全球首映的，然后那个女主角也来到了现场，女主角跟导演跟制片人他们都来到了现场。就是看完电影之后呢，就是还有一个答疑环节的，就因为他们那个电影的结局实在是太莫名了。就是我大概说一下，就有可本来讲的是一直是这个女生她的前男友快要病死了，然后就找了这个女生，这个女生已经结婚生孩子了，然后找她去格鲁吉亚，然后陪她度过一段时间。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男的没有交代怎么死，然后这个女生就莫名其妙在经历了一系列就是背叛她老公啊什么一系列事情之后就死了，也没有任何交代她是自杀还是怎么样的，反正就她就死了。然后那个现场观众就有提问那个导演和那个女演员，就说为什么最后死的是这个女生，然后那个女演员直接说哦，这部片子是我三年前演的，所以我也不记得为什么了。
这么敷衍的吗？
真的，我们就所有人惊呆了。然后他就后来就直接说他自然的死去了。真的
自然的死去。
Die naturally。
他真的这样说的？
什么叫自然的死去？老死吗？太荒谬了。
那今年你们看的片子的数量就是还是并没有到那种非常发狂，不是发狂啊，不是说是要那种很疯狂的影迷那种一天看两三场啊三四场那种程度。
拜托，我们都有工作好吗？
朋友，我们要打工的。
是也是，我今年有点那个，是因为我当时刚做完手术，就是做那个，就当时我还以为我头上长的只是一个包，一个皮肤病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是皮肤科动手术把那个东西切掉，最后切不掉嘛。但是既然头已经开掉了，所以还是有几天的休息时间，然后我就利用了那几天的病假，大概三四天的时间，就疯狂的去，大概我每天给自己可能买了最少2到3场这样的票，反正那个月我的开销就真的很高，因为也不便宜，贵
了，夸张了，
到15-18欧一场，当时头上就顶着一个包扎的伤口，然后去每个影院，全程的影院跑来跑去。
天哪，你何苦呀去看这些。
对啊，然后后来想说好多电影我看到最后我都气了，我想说你放在那个流媒体平台我看了5分钟我就会不会看下去的，现在想想还有点生气是吗？
对啊，我今年看的还有一部斯宾塞，也是就是
斯图尔特
Kristen Stewart 演的嘛，
嗯，
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太像美国马思纯了吧。
你是说他的演技吗？还是这个片子的调性？
啊，整体都很像第一炉香的感觉。
人家拍的是戴妃，你把他跟第一炉香做比较，
就是觉得他所有的悲伤都莫名其妙。
嗯，
然后在那一场看的时候观影体验也不太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会有一些，这样说好不好，就会有一些新的影迷加入吧。
新的影迷是什么？
一些不懂规矩的影迷加入，就是也不叫影迷吧，反正就是一些感觉是老阿姨，然后没事情干来打发时间，然后整场就不停的电话在响，然后在接电话，然后楼上在走来走去。然后我们那一场斯宾赛结束之后，现场就有一个观众暴怒，就直接在现场对工作人员发飙，就说就是观影体验这么差，现场那么多事情，你们为什么作为这个影方，就是片场地方，你们都没有人上去管一管呢？就说什么观影体验太差了，然后下面就一堆的人就在那附和说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就一般来说就感觉电影节的观众好像不太火壮的情况。
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他们上海很多，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哎，这大白天怎么会有一些爷叔阿姨来看电影啊，其实他们社区发票的，很多是社区跟单位发票的。
哦，就反正你就是觉得说不懂规矩。
我之前因为看过一场在上海电影节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好像是乌鸦与麻雀，就是也是这种经典重映嘛，然后我感觉整个当时在大光明看的，然后整场可能年轻观众是当时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不超过10个， 然后其他的都是这爷叔还有阿姨们，然后我就、而且他们分明就是相互认识的，还带了很多吃的、就是那种从塑料袋里面掏出那种东西就是感觉像是来次郊游或者去宜家的那种活动一样，你知道吗？然后我猜他们就应该是肯定是不是自己买的票。
嗯，哎，但是上海的就是这些爷叔阿姨们，他们确实有很多人是对电影有热爱的，就是之前我们好像有碰到过一个亚索，他每一年都是在，因为以前是线上线下一起开票的，他每一年都在线下开票的时候最最前面去，等到那个票柜前面去买他今年想看的片子，已经连续很多年了，他手上拿一刀票子，然后就说我每年都是最早来抢票的。然后那些阿姨们也很参与度也很高，他们还会借着这个机会，因为比如说好像前几年有那个阮玲玉的那个重映还是什么，然后他就会找来、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找来的一堆老阿姨，然后他们全部都穿着这个旗袍，然后站在那个大光明的一进门的那个梯子，那个扶梯不是到二楼不是两边两侧然后延伸到二楼的嘛、然后他们就全都站在那里，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阮玲玉的装扮，然后但是你确实也感觉到他们很优雅，然后他们就是蛮能体现上海这个风貌的。然后上海的这个观众里面确实也一直是有些老年，我自己去看的时候也一直碰到他们，就是也不是像你说的那种，可能是他们是真的是自己买票，然后就对电影是很喜爱的，然后他们会去看的。
哎，你们有没有碰到过在放映中途离场的呀、观众啊或者是一些报道者什么的，你们自己有没有中途离场过？应该没有吧。
我有跟我一起去看的同事直接离场了，我记得我是跟他一起去看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然后他说这是什么装修现场吗，然后他直接愤然离席
他说太吵了是吗？
对，他说我每天在家听装修的声音还不够，我可以跑到这来听这些
有到那么吵吗？
有啊，蛮吵的，是真的蛮吵的，因为那个不停的在重复开那个工地的声音嘛，那个场景很长
啊。你是说片子本身啊？不是，哎，片子本身还好，片子本身是一个非常静止的电影啊。
没有，它里面有一段是那个在工地里面有开着一个很大的车，就是咔嚓咔嚓，然后我的同事就在那一段离场了。
哦，他是因为电影本身的内容他受不了，然后离场了。
对，
樱桃滋味那么
经典
masterpiece， 然后他受不了。
对呀、我也觉得是我好不容易抢到的票呢，真气死我了。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你有经历过其他人离场吗？
没有，我觉得大家都是花钱的，就是睡着、
电影节票很贵、
也要在这里就是睡到这个满场。
对，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中西文化的就是消费观念的差别。我在柏林看了好多场，我几乎每一场都会发现有人离场。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太忙了呢，还是就真的看不下去。有一些场次我是能明显感觉到是那些人就是他可能是自己买的票，他不像是媒体人，然后他看不下去了就走了中途。而且最有趣的是疫情那一年是2020年，当时看那个蔡明亮的日子，那个片子呢就是一贯蔡明亮的风格，你懂的，
太慢了，
非常非常蔡明亮，他整个就是像在记录一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好像是在帮李康生拍了一个 vlog 一样，就是李康生在泰国的街头走来走去做一些事情等等等等，然后前面一个小时都是这样的内容，你想象一下，就是抽烟然后看雨走路坐车这样子。一个小时过后，我身边的一个女观众就我那前面那个小时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就很不耐烦，就是就一直这样子，就是很这样的。
他不知道蔡明亮是什么人怎么就来看了呢？管理一下自己的预期好不好？
对，然后一个小时后他就很响亮的把那个椅子砰的一下站起来就走掉了，飞快走掉了。然后他走后的五分钟，然后就变成，因为那个屏幕很大，然后李康生就到了一个按摩的地方，然后那个小男生就帮他就是全裸按摩，然后大概有10分钟这样的戏吧，就是所有的细节都放得非常大。然后我当时想说，哇，姐姐你真是，你再忍一下五分钟你这就可以错过最好的情节。然后今年也有是我看到的，就坐在我旁边我身边大概5-6个人都离场了，也是一个华语片，名字就不说了吧，也人家也是新导演说的不好。然后那个片子里面很妙的也是，就是也是大概1个小时左右，身边就是人陆陆续续走掉了，真的，我当时本来是满的，然后突然好像那一块区就只有我坐在那里了。然后很奇妙的是那个片子 里面也有李康生。反正我就在想说啊，原来还可以这样的、哦、就是当你不喜欢一个电影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走掉的、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它好像是一种抗议一样的。
嗯，我们好像没有，就是再难看都会坚持到最好最后最尾。
对啊，我想说不管怎样我花了这个钱我又不能退票了对吧。
而且你会觉得说就是也有可能因为电影节很多的时候它的制作方包括主创他会在这个现场的，然后你就觉得可能对他有点太不尊敬了，然后就不是很敢走。
嗯，因为我是跟一个那个俄罗斯人去看的那个俄罗斯的电影嘛，然后我之前跟他普及过，我说上海电影节的观众就是在电影就字幕结束之后大家会鼓掌，然后结果就是我跟他去看那部俄罗斯电影，然后观众们还迟迟没有鼓掌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是这部电影太烂了大家不鼓掌了，然后说完之后结果后面就是电影是真的很烂，然后现场还是很多人都站起来鼓掌，大家全场就开始鼓掌，就是你电影再烂好像大家还都是会给你鼓励的态度。
但是因为那个主创会在现场，我觉得会给现场的人造成一些威慑力，就是大家也是不敢随便的，就是有些异议。
说到这个，就是你们两位，就是作为观影者，或者是作为报道者也好，甚至是作为志愿者，哎，你们做过电影节的志愿者吗？
我没有，但我做过评委。
哇，
啥？
啥？
很莫名，很莫名。
哎，你们那。是你们什么同济大学的什么学生电影节吗？
不是啊，我做过 FIRST 影展的媒体评委，还有那个就是上影节的亚洲新人奖，还有什么这个媒体评委。
哎呦，那这个显得我一开始那个白玉兰就是
low 掉是不是？都可以，口味都可以，毕竟你也是强行闯入过红毯的。那这样的话，那你当时做评委的话也是要走红毯的吧？
我不用哎、欸，我只要就是定时定点坐在那个电影厅里面，我要把这个电影观看完，然后给他打分，然后做一些评价就可以。
那好吧，就是作为观影者、报道者，甚至是评委，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的电影节啊？哪一年的哪个电影？
我这个有很多可以说的，我现在就是记忆慢慢回来了。
来来来来来，听。
作为观影者的话，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疫情期间的电影节，因为那个时候座位必须要隔一个人一坐的。
嗯。
然后那个，比如说你隔一个座位，那中间是用胶布封起来的，你没办法坐在上面的。我当时会觉得，就是你当时会感受到这个给大家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然后所有的人都是隔一个座，然后戴着口罩，然后当时如果有人有咳嗽的话也会有很大的反响，就大家都会去看他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场也是坐满了的，就是你会觉得哎，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一直在变化，但是可能大家对这个的喜爱还是没有变化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丝欣慰呢。
嗯
嗯，
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作为报道者的话，就是我前面说的话，我有一次比较特别的经历，就是因为你们在走红毯的时候前面会有一个休息区，它在有一个休息大厅，所有人都在里面休息，然后我有几年都是在那个里面进行报道的。我在那个里面那个整个就是堪称奇幻，就是真的很莫名，因为你作为一个路人突然走进一个地方，那里面全部都是明星。
嗯，
而且他们在里面就是莫名其妙，就是因为他们走那个红毯顺序也是好像突然临时call到的，有的人就在那边等很久，有的人他们突然急匆匆的走过去，然后就看到我长盘柜子在我旁边就是火一样的走过去，风一样的走过去，然后就看到娜塔莉波特曼也是在我面前唰就一闪而过，就想说哇，这什么场景，我怎么三生有幸在这里面出现。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抓住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当时是也是去采访，你可以抓住任何一个人问他们问题，然后就去采访什么的。我当时觉得哇，这真的是全世界明星密度最高的一块地方了，应该是。
嗯
嗯。
然后我之前有去过那个戛纳电影节，然后那次就是我们在媒体室然后等待就是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出去抽根烟好了。然后我抽烟的时候就碰上一个男演员跟我借火。
是中国男演员吗？
就是、不是，我也被中国男演员借过火，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很爱借火。然后我借的火这个是麦斯米克尔森，
嗯，
就是那个丹麦男演员，就是 drunk 那个演员，
那个吗？
呀，他就是国宝演员，他跟我借个火，然后我就当时给他火，然后我就想说，啊，我的天呐，然后他就是当届的影帝。
多亏了你的火呢。
我当时真的一个大惊讶，我就说啊，营地给我借火，然后但是因为英语也没有特别好，然后也有点内向，就没跟他讲什么话。这会儿他就是 thank you， 然后我就说 you're welcome， 就结束了这段对话。这其实这些电影节我都去过了，然后我去的那个柏林的时候是王家卫一代宗师在那个的时候，
嗯，
然后当那个时候柏林的时候正好是赶上中国的农历年，然后所有的记者就没有办法过年，然后王家卫他们剧组就请所有的中国的记者和他们一块过年，所以我也是跟梁朝伟跟王家卫一起过了个年。非常的莫名，我还收到了他的红包，因为他每个人还发了一个小红包，那个红包现在就像护身符一样存在在我家里，就是这样说，哇，我也有这样的加持。在国外的电影节的话，就是华人所有的记者，包括那个就是主创演员，都还是相对比较抱团，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嘛，
嗯，
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平时也会有一些照应，因为比如说碰到的话，大家也会格外的热情。我之前就是去威尼斯电影节，后来我还去别的地方稍微走了两圈，我还碰到张译，然后张译当时也很热情，他就说，哎，你也在这儿玩，就是就好像在也他乡遇故事的这种感觉，就是会比你在国内碰到他们都热情很多。
你刚刚还说到这么多个瞬间，你有一年的戛纳不是有一年特别值得提吗？你在红毯上拍到了。现在可以说是这个
现在这个名字咱都不知道能不能提了，
中国影星那个戛纳红毯史上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不是，他那年是穿的是白鹤战袍，
白鹤已经是龙袍之后的一年了，
之后的一年了，对，
嗯，
就我后来之后还就是去酒店有去踩他，然后踩他的时候他还蛮那个蛮实在的，就他整个人就是很实在，反正很蛮出乎意料。我之前还去过香港的金像奖也去过，然后我当时跟拍一个女明星的整个一个下午就准备红毯的那个过程，就是我们都想象他最后那个看到的是他一面就是非常光彩照人的一面出现在众人面前，但他前面其实有很多个流程，他从早上开始，他可能早上就要去游泳，就是去酒店里面去游泳，去甩肿，就是要不然会有水肿。然后他回来了之后，然后他的礼服也不是说完全确定的，他会拿几个然后过来给你看，看完之后他会选一个，然后就有现场的那种就是像裁缝一样的人，他会马上把它变成他的尺寸，
嗯，
然后再试，然后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就是展，就是一般电影节都会有那个珠宝赞助商，然后他们会拿几套那个来试给你试，说感觉哪一套可能比较配，然后他再拿这一套，然后可能当中还有一些保险的环节什么的，然后整个就是在化妆，在等通知，然后在等上车什么东西，这个流程非常的复杂，然后就是这个艺人本身就是任你摆布。
那整个付出了这么多，就是一整天的时间还有心血，最后走上红毯那个时间到底有多长？就今年大家都在讨论。到底有多短，应该是说
就是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如果正常的话就是跟那个红毯的长度是相对应的，比如说像那个上海电影节的红毯它还相对比较长，然后所以它就是可以走的时间是比较长，给你拍的时间比较长，一般会有一个拍照区，然后就是所有的摄影媒体就拍照的人他会在那里拍，然后就是一路上摄像媒体就一直可以拍，有这样一个它有一个背景板，有一个采访的那个环节，是上影节一般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然后去其他的电影节，有的红毯就真的很短，这真是短到就是令人发指。像戛纳红毯，它就没有那个媒体采访的环节，所以你走上去了之后，然后那个红毯总共也就一两百米，然后就是甚至包括进到那个阶梯上去之后，它很短，所以之前就会有说中国艺人在上面蹭红毯不肯下去。
确实有这个现象吗？你当时有看到这个现象啊？
我那一年就是somehow也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那个媒体排布和我们国内不一样，它是一个像叠山一样的，就是那种像咱们什么合唱团那种一层一层叠上去的话，然后因为他主要是想让国内的媒体拍到他嘛，因为国外媒体也不知道他是谁，可能也不想拍，但是国内媒体呢，因为我们是每天要去申请，就很早之前就要去申请第二天的这个红毯，或者是比如说我第一天就要去申请第二天，它不一样，有的是要提前几天去申请，然后那申请完了之后呢，他会给你分配个位置，但是这个位置是随机的，所以你没办法选这个位置，然后呢这个明星等他找到这个他认识的中国媒体就已经要很久了。 所以他们可能就必须要游走一下去找、
嗯、
然后就像戛纳是这种情况，然后威尼斯呢就更奇怪。威尼斯呢我们当时申请到了官方的拍摄位，然后我们就在官方的拍摄位是红毯一进门就可以拍到嘛，拍到之后那我们正常来讲说就是你就是可以采访他几句嘛，我们就把那个中国的剧组叫过来采访、嗯、叫过来采访了几句之后，就第二天呢我们当场就被那个保安请出去了。
啊，
为什
么？他说在这个，对，他说你在这个官方拍摄位是不能采访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说明嘛，反正他就说呢，而且我们整个这个期间我们都没有办法再到那个官方拍摄位去采访。
你被踢出去了，你
被踢出去了，他就是说你不守规矩，我们就很莫名。但是后来更 tricky 的是我们发现我们站在外围，就是观众的位置，只要我们去的早，站在外围拍摄我们那个机会更好，而且我们就随便把他们抓过来采访，然后也没有人管我们。因为那个中国的剧组他见到中国的媒体，你只要跟他说中文他都会很热情，他都会走过来给你采访的。那我们其实比站在里面那个官方拍摄位是有更好的优势的，这很奇怪，我就觉得他很莫名。然后柏林呢就更奇怪，柏林就是他感觉很随意分散，他就给你扔到一个媒体区，然后你就自己随便找地方去采，就是他们也不管你采访，他们就你可以把他们抓过来采访随便你，但是那个位置你自己要去抢一下。
但你不觉得今年就是国内的媒体对在比如说国外的那些柏林也好，在红毯上，比如即使他们没有作品然后再去走红毯好像也宽容了很多，就是大家都好像抱着一种就反正你们憋了三年大家出去能多美多美吧，就是先出去了再说，就是不会像以前那种比较说你没有作品去啊那你就弹性啊什么的，今年好像这种声音会少一些。
因为我觉得他们当时说这个弹性这个事情在戛纳红毯上面是存在的，因为戛纳红毯上面他那个你去进去现场的那个名额是可以卖的，可能当时是100多欧一个，然后他就是我们每次路过媒体中心的门口就是举牌子，就是说晚上的这个红毯就是进去这个名额，因为他是只要参加首映的人你都可以去走这个红毯进去，因为他只有这个入口。所以就是很多人是买了这个票然后就进去，然后就是咱们说可能是有一个蹭红毯的嫌疑，他可能没有作品但是他去走了这个红毯，那就是因为他搞到了这个票他就可以上去。但是理论上的这些人他们是放在比较后批的，他前批还是以这批电影的主创或者是说就是大家比较认识的人在前面的。然后就是我甚至还看到李宇春，因为李宇春是欧莱雅的代言人当时，然后那个欧莱雅是整个这个戛纳这个活动的赞助，然后他前面就是比如说简方达先走了，然后就是他就类似于他们先走，然后再是剧组主创，然后在后面就大家认识的一些人，等到最后面就是平民观众入场，然后很多可能咱们说的弹性就是他们其实是拿着平民观众的这个票，但是因为中国媒体还认识他们所以就多拍了一些，他们就会觉得他们是弹性。
我还
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是东京电影节，我也去过一次、然后那个东京电影节呢它的那个红毯是个绿毯
啊，
他跟
是为方便后面再把它劈成其他东西，
我不知道，他非常奇特，他好像是基于一个环保的理念还是什么什么的，所以它是一个绿毯，然后呢，它是在六本木那个地方，然后它那个绿毯很长很长很长，然后就是基本上你每个媒体就是坐到你身后是没有叠加的，因为平时的话我们身后都会叠加一坨人，然后如果你抢到最前面，这样你媒体可以均匀散布在这个红毯的就绿毯的两侧。然后呢这些人就可以就是任意的停下来，就是你叫他也会停下来，你叫他拍照他也会停下来，他有充分的时间让这个艺人和这个媒体做各种各样的互动和那个拍照的流程，然后他这个也很长，我觉得这样就很合理，就没有人会说他是弹性，因为他就是要走这么长上去。
那 River 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或者除开你这一次强闯红毯，
什么强闯，我也是官方邀请的好不好其他就真的没了，我往年都是作为一个观影者。
我想提供一个作为观影者的，因为今年的柏林电影节这也算作就是我说有很多去了以后就很后悔的场次吧，我今年就是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然后去看那个电影，当时就是上午刚做完手术然后下午去看那个电影，然后到那个场次也是一个华语电影，一个动画片深海啊，当时想去看啊、中文片子嘛，然后我想说那好歹要不就是配音，如果没有配音的话那他就上德语字幕这样子也可以、对吧。但是呢你们知不知道，因为欧洲很多国家特别是这种欧陆国家，他们的观影习惯是他们不习惯看字幕，他们习惯就是本土的语言配音的
啊、
对，就是配音。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没有消除掉他原来的那个中文的配音， 所以他的所以我听到现场听到的是那个电影它本身就是按照这个中文的这个原版在放，放的是中文的声音，然后那个声音可能稍微调小一点，它稍微调小一点，然后再加上德语的现场配音，是在
现场配音可还行，
我听得到那个翻纸还有配音演员咳嗽的声音，
这个狗这是什么
呀？哦，你讲起这个，我也想到我今年去看的那个俄罗斯的电影也是的，它就讲的是俄语嘛，然后后面英文字幕是有两个字幕，一个是英文的和一个是中文的嘛，那现场其实没有什么人能听得懂俄语的，就只有我旁边的那个俄罗斯人和那个他们剧组的人，然后我就发现就是现场所有俄罗斯人笑的地方跟中国人笑的地方不是一个地方
你就想说可能是翻译的问题是吧？
他说一定是翻译的问题，就发现就是他们说俄罗斯里面可能他有他们的一些谐音梗，但是中文跟那个英文是没有办法翻译出来，然后他说他看了那个英文的那个字幕就说翻得非常差，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字幕的原因也有点影响理解。
而且上一集的字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有很多不是就是原声叠加在那个视频画面上的，它是在前面额外加了一个横的小屏，
一个字幕屏，
对对对，
然后那
个
屏
很合理啊，我觉得很好啊，你就没有破坏原来的那个画面啊。
不啊，但是你比如说我站在山上的位，我坐在山上的位置，我甚至有的时候是看不到那个屏的。我这次去是坐在山上的位置，然后我就是他去的时候他那个座位上就已经加了一层垫子了，我想说为什么给我一层垫子，我坐上去我就突然间明白了，因为我只有坐在这个垫子上并且探起脑袋就坐笔直，我才能看到那个中文字幕的那个屏。
所以就还是观影习惯不一样，因为中国的观众很习惯了看字幕，
因为我们经常
看
一些
看外国电影看字幕，对啊，我们本身看电视都是要看字幕的，对吧？
对
对啊，但是很多美国观众也是的，就是他不喜欢看字幕，然后他就是要看那个 dubbed 看配音译制片，
那蛮奇怪的。
对啊，确实是这样。我男朋友到现在了，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看电影的话，就比如说是一部英文电影啊、哦，他会调成西语配音版。
天哪，他就是那就是对应在中国片里面就是亲爱的 Jack， 他就是喜欢看这种哎。
对呀、啊。我说这是什么、啊、我感觉我说你教育程度也太低了吧，现在观影习惯不一样。那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哦，就是直接问满堂吧，以你过去这么多年几大电影节你都打过卡了其实。
嗯，差不多。
那你觉得现在上海电影节，因为它是 A 类电影节嘛，中国唯二的，你觉得它跟这个三大电影节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差别我觉得首先就是，
你觉得？
我觉得有很大的差距。
这个说起来可能会有点得罪人。
没有，我觉得最大的差距就是说，你这个奖项评出来，大家认不认？
嗯哼，
就这样说。
那上海电影金爵奖大家不认的吗？
就是你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是没有那么大的。就是你上海电影节可能可以和多伦多电影节什么相提并论，但是你没有办法和三大相提并论，而且三大都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的，他们就至少都是有个几十年快一百年这样子一个历史，你像戛纳都有七十多年吧，那你在这个你和他们比，这个历史积淀上就少很多，他们那个文化你也能感受到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这三个发源地本身他们当地人对这个电影的热爱，然后你想意大利的电影、法国的电影，还有就是柏林电影，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但是它都是拿得出手的。但是中国的电影从讲起来的话，因为它是有一个时间上的断层，所以你本身中国电影你没有处在这个世界电影的这个领先位置上面，那你这里
这
个这
是时间上的断层，就是但好意味深长啊。
我就没有说什么，然后呢，你就是说你后来者跟前者还是会有一些差距的啦。无论是从水平上包括你这个文化积淀上面都是会有很大差距，但是比较好的是说可能观众热情上面还是比较有的，但是你能够感受到观众的这个鉴别水平上面也还是有些差别的。
怎么呢？是嫌我们上海电影节的观众那个什么格调不高吗？
也不是，就是说它还会有更多的成分嘛，它不是那么纯粹的嘛，因为你可能在那些电影节上你纯作为一个艺术类的奖项，它已经有足够的关注，它就不需要，它对商业的考虑可能就低一些，这也是维持他这个奖项为什么这么被大家认可，因为他可能更纯净一些，那大家可能会对他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他也会维持这样一个形象。但是作为其他的这种电影节的话来讲的话，你可能势必需要去平衡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嘛。
嗯， 我自己倒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我就觉得上海电影节它作为一个我们现在名义上来说还是发展中国家吧，是吧？统一的口径还是这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A 类电影节，而且又是在遥远的东方的，在东亚的这么一个 A 类电影节，它还是提供了一个与其他的欧洲三大电影节不一样的一个平台。比如就你可以看到很多非洲导演的片子啊，或者是亚洲导演的片子啊，东南亚导演的片子啊，这种的话，这种其实很多国家的，比如说像泰国电影还有印尼电影，其实都是有很多越南电影，有很多很好的导演，但是他们在国际的这个平台上是缺少一个发声的渠道的，就是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能够看到他们。当然除了那种最顶尖的除外哦，但是有一些比如说中层或者是中层偏上的，反而是在上海电影节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可以得到表现的机会。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主席波兰这个导演，那不是这个电影节其实我们也不太会知道他，对吧？
嗯，
我好像还看了一部他的电影。
所以你就说我们是一带一路电影节。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一带一路蛮好的，这个单元非常有益，非常就是能体现我们的多元化。
那确实是，因为我觉得亚洲其实有一些其他地方他们的电影产业工业还没有中国发达，它可能确实缺少一个这样的舞台。你放在和那些那个就是比如说电影大国的这种的作品当中的话，它显然没那么出挑，可能感觉也不是很公平。
嗯，确实是的。然后加上语言跟文化上的差异，其实是不那么容易进入这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至少在中国的观众来说的话，它很多影片的内容它是非常可以，就是隔阂不会那么深。
嗯。是的，像其实日本电影在上海电影节一直是一个非常抢手的类目。
那我觉得这个跟上海观众本土观众的那个格调跟那个偏好也是有非常有关系的。日本电影不管是什么电影，商业也好还是艺术电影也好，好像每年在上海电影节都是非常抢手的吧。
而且你们不觉得就是在电影节看电影会跟平时看电影有一种不一样的 vibe 在吗？就是你会进入一个沉浸式的要欣赏电影的一个就是
确实你的期待就是这样子一个期待，就是说老子今天什么事都不管，老子今天就是来看电影。
就是我是会把那种平时我不想在家里面看的很多那种比如说英格玛伯格曼那种比较闷的那种片子，我都是如果电影节有的话我就会大买他们的片子，然后在电影节上就是没有办法快进的看，沉浸在里面，我就会觉得说啊，那这是一个就是一定要就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欣赏的一个片子。那你如果说你这个片子放在平时的情况下看，就是大家要看热闹或者看票房的话，那可能也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就是 feedback。
我觉得和你这个我 echo 一下你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有很多片子你平时甚至觉得自己看不下去，根本就没办法看下去，你只能把它放在电影节上面看。我之前在电影节上买过一部就是长达7小时的电影，那个电影票我贴在真他妈太贵了，300多一个电影票就是7小时。然后他甚至在
去看了吗？
我当然去看了，我真的在那里看了7小时。它当中就是因为太长了，所以它必须要休息2次，让你出去上厕所啊、喝水啊、吃东西啊啥的。但那种片子，如果你不是在那个场合，你确实是你没办法静下心来去看。就是那个《撒旦 Tango》，
嗯，
然后而且它有很多的那个东西，你在家里屏幕上来看，你是看不出来，你最后觉得说啊，它就是一个黑白片或怎么样。但是你放在那个大屏幕上，你确实是能够更感受到它的艺术性，你能感受到它就是跟其他在大屏幕上的一些电影有什么样的区别。它感觉它的画风好像更加粗粝一些，或者是怎么样一些，它的叙事是那么奇怪，你才会去想这个东西。但你在家里看，就是啊，快进快进，不想看完。
嗯，是的是的，你就在一个大屏幕上面，就整个氛围是会包裹你的，你就会进入那个状态里面。
对，就是这个就还是观影体验跟在家里看有一个还是有蛮大的区别。但是特别是这种艺术性比较强的电影更适合在这种观看，就是如果是商业片的话，我倒觉得没有太大区别。
那我们今天聊到的关于电影节的内容就到此为止。然后我觉得因为基于满堂这么多年来的这个娱记的经验，我觉得以后可以再开一集。
对啊，你还有好多宝藏故事还没有分享呢。
是是是是，嗯，
我其实还没有分享，就是我在那个戛纳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红毯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就是所有人都要穿正装，全都要就是男的穿西装还要系领结，不能打领带，然后也不能就是空穿衬衫。然后所以我在前一天去专门去给我的摄像采购领结，然后结果我本人被拦在外面了，因为他以为我是男的，他说你没带领结，他不让我进。然后我就
那然后你怎么解释？
我就很生气啊，我就在那里大喊，我就说就是 I'm female。 然后那个保安然后那个保安听不懂英语啊那个保安听不懂英语，然后我在那里大喊 I'm a girl， 大喊，然后非常的尴尬，在这种就是 A 类电影节这种大红毯场合，在那里大喊 I'm a girl， 然后一直到后面有一个好像是法国籍的，他能够听懂英语，然后他就用法语跟这个保安解释说他是女的，然后他才让我进的，整场非常尴尬，令我对这个电影节的就是很不好，感受很不好。
感谢你又贡献了一个这样的红毯故事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整场聊下来最火热最新鲜的好笑的故事还是 River 和他的同事
是的硬闯红毯是最新鲜的，真的太厉害了。
你适度剪一剪，你适度剪一剪，不要给我造成困扰好吗？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然后下次再聊。
Bye. I had a crew where they at, many people have split. Maybe it's normal to grow up and slowly distance apart, but I'm not good at saying bye from ones I loved at the start.